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段时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位非常喜欢唱歌而且也很会唱歌的一位男士哦，他就是天韵诗班谢光哲谢团长。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我们来聆听谢光哲的生命故事。在今天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谢光哲。谢团长您好。
您好，静怡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谢团长呢是在天韵诗班，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就是传播协会空中英语教室，大家说英语天韵歌声天韵影视哦。那我想说一开始大家可能对于谢团长的身份非常的好奇，谢团长跟我们谈谈这个团长呢大概是在做什么一些事情。
是基本上我就是在负责整个团的人家的邀请啊，然后安排节目啊，团员的练习，那我在每一天不管是国内国外的行程，对，都是我这边在安排。
哦，是，所以大大小小的事情
对
您都要关心到。我想说让听众朋友在一开始的时候能够先了解一下谢团长，所以谢团长要不要跟我们话说从头哈，跟我们谈一谈你的成长过程。
是我其实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然后我在13岁的时候就离开台湾，然后我爸爸就带我到南美洲，那时候我的爷爷奶奶跟我的叔叔跟伯父跟姑妈都在那边，然后我在那边长大的，是一个国家叫巴拉圭，我在那边住了3年，然后之后我姑妈又把我带到巴西，我在巴西总共住了11年，所以等于就是我从国小在台湾，国中在巴拉圭，高中大学在巴西读书长大的。
嗯，这个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台湾所称的所谓小留学生。
是
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到国外去读书，然后长大之后呢再回来台湾。嗯，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在那个时候那么小，你到异乡异地哦，那时候心情感觉是怎么样？
其实一开始当然坐飞机要出去的时候非常的兴奋，哇，可以出国了。可是一到那边，哇，这个什么国家啊，其实巴拉圭这个那时候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它算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一到那边他们那边讲的又是西班牙文，我完全听不懂。那一开始国中开始上课的时候，我记得第一天我去上课啊，他们就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其实我听不懂了。然后他们就到最后就把他们的身份证拿出来，然后原来他在问我叫什么名字。然后我的名字又很特别，又开始又姓谢啊，那翻译到是 HS, 他们也根本念不出来。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从语文新的文化其实非常的困难，对我当时来说，那时候我只有13岁，对。
嗯，所以13岁就当了小留学生，那您差不多是26岁左右回到台湾吗？
对 ,27, 对
,27,26,27、那时候。
嗯，
那回到台湾之后，您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呢？
其实我在 应该说我在加入天运之前，我有机会去一个诊所上班啊，当医生，当牙医。对，我在巴西读的是牙医系。对，
所以从一位牙医，然后诶，突然之间哈、哦，转换工作的跑道，投入了就是传播协会，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很令人惊讶，这是怎么样造成的？
我其实是这样子，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可是呢，我在台湾，爷爷奶奶有去教会，他们有带我去过教会，我去过主日学。可是我到等于就是在巴拉圭的有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去教会。我是到巴西的时候，我再重新去到教会。可是在我在求学里面呢，因为我是一个很好动的人，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那我记得有一次头部撞到受伤，那因为爸妈不在身边，其实小学生爸妈不在身边，我其实非常的感觉，我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一个在那时候非常没有安全感，就想说啊，其实如果我很努力的，因为从小爸爸就希望我可以成为医生，可以成为医生可以赚钱啊，那以后就可以靠自己啊。那我在那个过程中非常努力的读书，在意外后，就是我非常喜欢运动，在意外后我被送到急诊室，然后躺在那里，我的心想说，哇，我爸妈不在身边，我以后可能看不到他们了。然后即使我在努力，即使成为一个医生，这一些都会变成空的，这有什么我可以带走的？而且那时候就非常的恐惧。那这个恐惧呢，让我变成我没有办法睡觉，我就从那时候就开始要吃安眠药。那因为有去到巴西的时候有去教会，教会里面有牧师，牧师刚好他自己又是医生，所以他就很帮助我，那就一边的帮助我，一边的祷告，那就是这样子才慢慢的让我有一点点的安全感，因为爸妈不在身边。那是因为天运和尚团去到巴西，他们在那里做了福音的音乐的分享，把这个平安的音乐，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唱了一首歌叫做耶稣给你平安，那我那首歌就唱到我的心里面，让我有真正的平安的感觉。对，
所以我们常常说天运诗班呢，是很多人听到他们的歌曲都会感动落泪的，那谢团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哦。嗯，的确就是说，原本你其实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但是呢你却离开了教会，也离开了上帝，但是上帝呢却是这么的爱你哦，用这样子美好的诗歌哈、哦，把你再带回来。所以后来你听到这首诗歌之后，你做了哪一些改变？
其实我听到那首诗歌的完了之后，那个整个平安的信息就到我的里面。那之后陆陆续续有一些牧师啊，他是从美国过来，他们是做所谓的短宣到巴西，我就在那里我的生命做了一个蛮大的转变，我就希望说我可以回应上帝给我的这份爱，因为他把平安藏到我心中，让我有一个真正的平安，然后我就回应，然后我就在我的生命当中，那时候就开始更多的用音乐学习唱歌来帮助我自己也帮助别人。
是是。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信仰的道路哦是一直往前的。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你听了这首诗歌很受感动，可是你当下有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你就是从今以后你要跟随这位爱你的上帝，或者是你什么时候又做一个决定说，好，我确实要受洗成为基督徒。
其实我应该说小时候在教会长大，那我在算我17岁的，应该是17岁那一年，我有做一个坚信礼，所以那时候有受洗。对，之后其实我这个意外是发生在之后，虽然我受洗了，可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慢慢的去经历上帝，他不是我受洗完马上就去经历，所以爷爷奶奶的信仰到我的生命当中，其实当初我是我愿意接受这个信仰，可是我接受完了之后，他没有一个马上的180度转变，他其实是慢慢慢慢慢慢的转变。对，
所以这样子慢慢的你的生命从恐惧转变，慢慢越来越自由了。
是的，
而且后来自由到你可以放下这么好的牙医的工作，真的是不容易耶。
其实我现在回想，我觉得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如果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要什么， 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其实不见得对我们自己真的是最好的。我那时候是想说啊，当医生啊，就像爸爸跟我讲的，可以赚钱。可是其实钱真的不错啊，可是他没有办法买到平安。我是接触到上帝，他给我这个平安，所以我才有办法每一天的继续再去活下去，这样子。对，
是。那你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跑道的转换哦，我们单纯的来看，就是说从牙医变成在就是传播协会这样子的服侍，你自己觉得这前后有什么不一样？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
应该是说我在我当医生觉得自己都是为自己而活，现在到就是传播叫天运的时候，我就看到其实看到很多别人的需要，就是我们到世界各地去分享，去唱歌，然后看到像我们去菲律宾，就看到哇，那个他们有钱的人跟没有钱的那个生活真的差距很大。那当然我就希望可以借由我们的歌声去安慰，因为有钱的人他不见得真正的快乐，因为他有可能有空虚在他的心中。然后没有钱的人有些时候他很快乐，可是他或许没有盼望。那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高兴我可以这样子的，不是为我自己而活而已，我可以去分享上帝的爱。
在天运石板哦，经常到国外去服侍很多需要的人的时候，我相信谢团长呢，就是一定有很多的经历跟很多的收获，也有很多的体验，好不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你自己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
因为去过太多地方了，那每一个地方的其实那个内心的感动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大陆哦，那在那边分享唱野地的花。哇，我这从那首歌几乎是唱不完的，因为直接唱给他们，然后一天的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他必看顾你，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有这样的机会直接可以接触国内的弟兄姐妹这样子。对，
所以常常自己虽然是在服侍，好像是自己去帮助别人，但是那个感动自己内心里面却是很深的。
是，
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说谢团长，你是本来就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人吗？因为我知道说你后来居然为了要行政管理，你还去上 IMBA。
对对对，应该是说我因为不会，所以就希望可以多一点的学习，从各方面去学习。那从其实我现在也在神学院里面修课程，那就希望说自己从医生的这个专业里面跳到音乐，然后又跳到管理，然后现在又在神的话语里面更多的去学习来帮助人。对，
像你这样的个性，你觉得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你，让你有往这方面的发展，还是你觉得其实你天生个性也是一直都很认真很专业的？
应该是说我从小就是因为爸妈没有在身边，然后就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凡事啊自己就要努力。怎么说呢，我喜欢读书吗？这个问题其实也很难回答。我只知道说，有些东西人家拿不走的就是你的知识。那当然从上帝那边来的智慧哦。所以我就希望我可以敬畏神，然后有智慧这样子。对。
我觉得齁，像我们看到一般社会上，如果像谢团长这样子个性的人齁，通常都过得很辛苦。因为就是呢要求自己很严格，然后不断的上进。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谢团长啊，虽然你也是不断上进，但是你却是很喜乐的。告诉我们这个秘诀在哪里？
因为我自己是开始这样子一边读书的时候，一方面也会受到肯定嘛。就是你在做事情啊，然后学到一些新的，然后就可以帮助自己去面对碰到的一些难处。那一方面也当然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可是我比较高兴的是因为可以真正的帮助人， 所以助人为快乐之本，当你帮助人的时候，就是那个喜乐啊，就会真正的从内心里面出来。
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哦，忍不住要问谢团长，因为可能大家都很想问，就是说当你放弃牙医这样一个工作，其实牙医是非常高薪的工作，当你放弃这样子一个工作的时候，你的内心真的没有挣扎吗？
一开始我当然加入这个团队啊，我本来想说就是两年嘛，因为两年三年回应上帝他对我这么好，我当我需要的时候他才派了天使到我的身边，然后唱这么好听的歌给我。那因为我自己其实我没有所谓的真正音乐的底子，只是从小去过教会，然后再来在我高中大学加入教会之后，在教会里面诗班里面唱歌。好，那我觉得上帝对我很好，所以我有去考了一个音乐学校，那去读了一个学期，然后之后我就没有再读了，因为其实课业很繁忙嘛，那我就没有再读了。那晚了也回来台湾了，那我就想说啊，怎么办啊？那其实自己真的算是一个在音乐领域里面是一个没有专业的人，可是我很高兴上帝让我有这样子的机会，借由看到我自己的不足，让我可以就是更谦卑的来学习这样子。对，
所以我们听谢团长这样的分享，感觉上好像上帝反而圆了你的梦。
是是是，对，
很奇特，对，非常的奇妙。请问谢团长，您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您是负责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
其实我刚加入天运的时候，我就开始等于是行政助理，就开始做就是所有的聚会开始接啊，接聚会就联络啊，所有的细节，然后开车啊，然后装音响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对，
所以就是从最基层做起。
应该是。
怪不得就是说现在谢团长对于天运师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很清楚，而且呢也可以适时的去关心去帮助哦。我们也在请问谢团长，就是说您在天运师班到现在你自己服侍的这样子的一些感受。
就刚刚讲说我谦卑来到这个地方，那本来也有想要离开就是其实是有的就是说我们下这个决定当然碰到一些挫折。你说我像我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妈就问我说啊，你真的要唱歌唱一辈子吗？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行业嘛，对我妈妈来说，因为所谓的行业就是说你医生跟一个福音歌手对他来说当然那是不一样的，特别我在大学的时候家里刚好有些经济的状况，他们当然说那你应该是男生嘛，应该是你可以走的。那我挫折的时候当然会想很多，可是每次我就回到说啊，为什么当初我要加入这个团队？然后上帝他就很特别，他就会借我身边的人来跟我谈像我们的会长他就会关心我，那就算是我属灵的哥哥这样子他就帮助我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一边学习一边成长，我就觉得很棒。对，
是。所以虽然在服侍的这样的道路上面好像有一些自己心理上面心态需要调整而且也有一些家人的质疑但是毕竟您还是一路这样走过来。
对。
我们也很想请问谢团长，就是说其实听您刚才的分享虽然说你是小留学生，然后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在一般人还是会感觉说您好像这一生都还蛮顺遂的，您自己觉得呢？
应该是说我很感恩的，就是其实真的是蛮顺遂的就是从小到大然后读书各方面其实都还蛮顺的。那我很感谢我有一个很爱我的奶奶其实我奶奶她不识字，然后她我在我小时候她就读圣经给我听那在我很小的时候其实那个应该是说上帝的话语有进入到我的心里面。我记得我在国中在巴拉圭的时候，因为一开始到那个环境，然后要学新的语言新的文化，那我叔叔他们是做钟表生意的，那我当然就要帮忙就是装手表啊送货啊，可是呢真的非常的孤单 哦，那我就认识了一群朋友，那这群朋友就是打篮球，然后就很喜欢就去打篮球，然后加入华侨啊，就是所谓的青年会啊，然后就在青年会里面，然后就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只是因为我们大部分应该都有听过嘛，齁，就是华侨里面呢有时候会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帮派啊一些什么。那当然我有认识一些人，可是我当初我们在打篮球就是共同的喜好而已，就在一起跟他们。可是我很感恩，就是有这个信仰奶奶的这个话语放到我心中。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加入啊，一直没有因为你想在外面孤单啊怎么样啊，然后就加入的也所谓的帮派啊，所谓怎么样。那我相信这是上帝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把什么是正路啊来带领我来走，所以就走在他的道路里面。其实真的非常的感恩，我从小上帝就透过我的奶奶他来带领我，让我在求学里面啊换了很多不同的语言。可是上帝他的供应超乎我所求所想，然后我特别记得我在寻求上帝的时候，我有一段经文啊，然后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啊，在以赛亚书55:8-9，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人生真的非常的感恩上帝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让我在困难中每天去面对，在顺遂中他每天帮助我。我真的很感恩，我是一个真的很有很有福气的人。
生命气息。 是他因谁照顾自己，
照顾自负，
谁造万物各安其心，
耐心等待必要欢呼。啊啊啊啊啊，
耐心等待要欢呼。
啊啊
啊，他的大地比根基，他让民在空中漂浮，是他创造通风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安其事，耐心等待必要欢呼。啊啊啊啊，耐心等待要欢呼。啊啊啊啊啊，耐心等待要欢呼。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之前我们和你分享了是天运诗班谢光哲谢团长他的生命故事，我们分享到说，其实谢团长他是一位小留学生，回来台湾之后呢，他从事牙医的工作，但是经过神的带领呢，他进入了天运诗班。现在我们将继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希望听众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在节目现场为听众朋友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天运诗班谢光哲谢团长。在之前谢团长跟我们提到过说，其实你的成长经历算是蛮特别的，你是小留学生，然后在国外完成了学业之后呢，差不多26、27岁回到台湾，然后成为牙医，但是居然又换了跑道，开始唱歌了，来到了天运诗班。这样的经历呢，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的奇特。我们也想请问一下谢团长，就是说在您转换跑道的时候，那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动，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原因，还有就是你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亲友团都会打上很多的问号，再跟我们多分享一点。
是，我一开始走这条路，我没有想说我一定要走一辈子这样子，就是很单纯的2年3年，然后我就回去我本来的行业里面去赚钱。当我有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其实上帝他没有，应该是说在我的每天的生活当中跟我在服事里面，他其实是一直开门的，他没有把这个我在天运的这条路把门关起来。2、3年之后，我就开始联络所有国外的聚会，等于就是说因为我刚好是有国外的背景，所以我们的创办人他特别看到我，我非常有国际观，然后语文能力其实我可以讲西班牙葡萄牙英文国语，然后上帝就类似这样开了这样子门，让我在天运里面，其实我没有看到他关起来。可是头一两年，当然我唱歌我没有音乐的基础，在团队当中是辛苦的因为他们都几乎从我那个时期加入都是独生乐的， 啊，只有我不是啊。那可以想象，你在一个专业的团队里面，你不懂专业，然后你要跟他们一起啊工作啊，那当然要把最好的给来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那当然是有相当大的压力。那这是在工作上的压力。刚你提到的是那个家里的压力啊。我妈妈当然她就说啊，那我爸爸也是，他们一开始是其实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支持，他们说只要你觉得你做得非常的喜乐，你是可以继续做，可是他们就还是啊希望可以游说我回去当医生这样。那我记得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在巴西，他就打电话给我，我们在有时候在讲话的时候，他就跟我有一次在讲话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你在那里好吗？哦，你中文你又不写歌词，你又不写歌，然后呢，就这样吗？你一辈子真的就是这样子吗？他们就当然有一个很质疑。可是我刚我讲的，我一边服侍的时候，其实我有经历到上帝的平安跟喜乐，然后他的门没有关，他让我从一个团员慢慢，哎，怎么负责越来越多，到现在可以帮忙安排节目。就是整个天运的节目，甚至空中研究室的圣诞音乐晚会，所以上帝他其实是一直在开我的门，然后让我可以学习更多在服事里面，就是等于是从零开始这样子。那他就一直加，那我就想到哇，每天就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够我用这样子。
我们接下来要请问谢团长一个很世俗但是也很实际的问题，因为在之前你也提到过说曾经家里面有一段时间就是经济上比较困难一点，要不要跟我们做一些见证呢？就是说神怎么样在你的经济上面怎么样的恩待你？
我其实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爸爸他整个家庭出了状况，那当然一方面因为从小自己就在外面长大，所以比较独立，所以我很感恩那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帮我忙，就是他们就是一方面会提供我打工的机会，让我有机会去打工，然后在学校里面我因为一直以来就是比较努力嘛，所以有机会当助教，在帮大学里面当助教，然后甚至我也有提过我很喜欢运动，所以就可以当校队，然后就是校队有奖学金，然后助教奖学金，然后再去打工，是这样子。那跟弟兄姐妹的当然他们的爱心让我这样走过来。
是，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在各方面都恩待谢团长，
是
这样子一路走过来，我们真的看到神对你很多的恩典。也要不要跟我们谈一谈你自己对于天运这样子的一个团体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期盼？
是因为其实天运它从创立到现在48年，48年当中我们团员其实都有一些的改变，就是团员改变。可是我非常感恩，就是我们的团员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藉由音乐去分享上帝的爱。那这个其实它整个目标没有改变，我们只是期望我们所创作的音乐可以帮助每个时代跟世界不同的人，因为每个国家的人其实都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用我们的生命跟上帝给我们的音乐来分享。
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天运诗班这样子走过来，虽然恩典满满，但是也不是凡事顺遂，因为也曾经遭遇过一些打击，比如说曾经台北淹大水这样子的一些事情。要不要再跟我们多数算一点神的恩典？
台北那次叫那莉台风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刚好是我开始接天运的行政。我记得我们所有的同工就是一方面聚会没有停，一方面整个办公室因为我们已经答应的聚会，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完成，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还要清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全淹掉了。那次应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整个机构我们录音室什么大概损失应该200万美金吧，应该我其实不记得正确的数字，反正就是一笔我们所有的损失。可是我们没有停我们的施工，上帝的祝福还是这样慢慢的加添给我们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碰到这样的困难因为我们其实也带不走嘛，所以就是这样子慢慢又去经历上帝的恩典。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像那一次的水灾哦，就是很多器材都是泡在泥水里面哦，根本没有办法清理的。但是谢团长你提到说那时候你们答应的服饰都没有停。
没有停。
那是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地下室都淹掉了，有些器材我们就用，譬如说我们去跟人家借哦，然后让这样来完成，在有一段时间里面是这样子，对，
嗯，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同工们都是非常非常的同心，
嗯，
而且大家也都是团结一致，
是
度过那样子的一些困难，嗯，那我们也曾经听过很多天运师班的见证哦，包含说，其实有的时候你们到国外去。那个行程都是很满的，而且都是赶场，而且你们还会带很多东西，一些随身的器具啊这些，所以要不要跟我们谈一谈这其中的甘苦？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我们自己机构里面的同工啊说啊你们要出国好棒哦，可是其实对我来说啊，那出国已经是有些时候真的想起来真的好累啊，可是因为有那个使命跟那个目标在那里，所以就还 OK 哈，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像我们要光 check in， 有些时候30件行李哦 ，check in 30件，等于是说从 check in 到你拿到行李，你都要盯在那里。好，这只是行李的这个部分哈。那有些时候我们飞呀、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次是早上，譬如说3点起床，然后赶5点多到机场，然后飞到一个城市是中午十二点马上去教会。我们一下飞机就拿着3明治，然后就到教会去把音响全部装好，装好完了之后马上彩排，彩排好演出，演出隔天早上又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哦、那类似这样的行程、哦、其实是很辛苦的，是有些人大家没有办法体会的，可能看到我们台上光鲜亮丽啊，然后就哇唱歌很好听啊这样子，可是事实上其实是蛮辛苦的。那有时候会碰到团员生病、哦、我记得我们有个主唱非常清楚，我记得非常清楚，在菲律宾我们住了一个旅馆，然后那个旅馆它其实是有地毯，那时候它刚好支气管比较敏感，哇咳到都不能唱，然后我们上台节目要开始的时候它一直咳咳咳咳咳，排好了一个节目完了怎么办，没办法，它根本没有唱不出来，因为一直咳嗽嘛，没有声音，就一边唱一边改节目。然后因为感谢主啊，我们刚好有男生四重唱，所以就多放一点男生四重唱的歌啊，就类似这样子啊。所以碰到团员生病啊，然后甚至我们前阵子去，然后碰到去国外旅行啊，碰到车祸，好、啊，可是感谢主上帝的保守，还 OK， 好、啊，只是小碰撞，好、啊，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就是真的是上帝真的保守眷顾我们，好、啊，像世界各地这样飞啊，然后每天的行程啊，有时候我们一天最多有3到4场。哦，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对。
所以我们这样听，我觉得其实天运师班每一次出国好像都要过5关斩6将、哦、因为天运师班带给当地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知道说很多人因为这样子而认识爱我们的上帝。嗯，那也跟我们谈一谈，在大家没有练团的时候哦，平常大家是怎么样能够维持这个维系感情，怎么样可以实践神彼此相爱这样子的一个训诫的。
嗯，其实我们这个团队非常特别，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教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教会。那我们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就会在一起在办公室里面啊、哦，一起服侍上帝这样子。那当然，祷告对我们来说是最基本的啊、哦，所以我们其实会经常在一起祷告，为彼此的祷告，然后。当每个人在机构里面负责的事情不一样，像有些同工他们还需要教英文，他们有从国外背景回来的，就比较感觉像 ABC 的，这样他们就会去教英文。那有些人会创作的，那有些人就是在后制啊，在各方面都在帮忙。那不同的同工，我们其实祷告是维系我们之间的关系，对。
所以像你们会有固定的一个大家一起祷告的时间吗？
嗯，会。我们基本上我们每一次的练习，每一天的开始都是以祷告开始的。嗯，
像大家对于 目前的这些歌手都会很好奇哈、哦，那大家也会很想知道说，诶，到底这个幕后的生活是如何？谢团长，因为我想说你在天韵这么久的时间，要不要跟我们谈个一两个例子，就是团员彼此之间你们的互动，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我让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我们去澳洲，好，我们有个姐妹，她其实她本身身体刚好碰到一些状况，应该是说他得了一个免疫系统的病，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敬重的一个姐妹，那他算是得了克隆氏症，他等于就是说那个肠胃都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们有一天在布里斯本在演出的时候，他上来之前就去吐，就是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就看到我们一下台我们同工就在一起为他祷告，然后之后聚会结束就一直为他祷告，然后他就那一天就好起来了，就可以经历到团员彼此相爱，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彼此的帮助，然后祷告上帝，经历上帝，然后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美，对，在困难的时候彼此的服侍，彼此相爱，然后去经历上帝的爱。嗯，刚讲到团员，可是其实我在我们的创办人彭老师身上其实也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他真的是一个爱人如己的一个长辈哦。我记得我们团员啊，因为我们在国外嘛，有时候会生病，彭老师第一件事情就说啊，你生病了，他就马上冲出去买药，然后再马上回来给团员这样子。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坐在，因为我经常坐在他的左右边这样，他都会把最好的赶快就分给我们自己的同工啊，所以我们在我们天云就有个习惯，就什么东西都是分享啊，所以是点来，然后就你分一块，我分一块这样，那就是彭老师他一个乐意分享，施比受更有福这个精神，所以在他身上学习到蛮多的。
所以我们感受到其实天韵诗班哦，不只是把爱传递给别人，其实天韵诗班本身呢就是一个爱的团契。谢团长，您身为团长，那在现今呢，你对于像这样子一个的团体哦，就是传福音的团体，传爱的团体，你自己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种展望或是看见你们未来的一个发展？
应该是说整个社会变得非常的快，怎么样把这个不会变的信息用不同的方法把它呈现出来，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团队可以更多元化的去接触不同需求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呈现出来，当然最主要还是以音乐加上一些戏剧，所以我想这个是不会改变的，可是我们最希望就是说我们用多元化的方式将这个不变的爱传递出去。
是，我们也知道说天韵诗班不断的有新的团员加入，我也很想知道说，因为像天韵诗班有一些团员呢，我们知道在天韵诗班已经很久了，那这个心血齁加入带出来什么样的一些冲击，要不要跟我们也谈一谈？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谈的一件事情齁，因为我想每个年龄啊齁，就是年龄层的人都有不同年代，有不同年代的人的想法。那在天韵真的非常的特别，刚刚我提到我们创办人他今年80几岁，然后我们有我们的资深的制作人叶伟新老师，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团员，然后牧师啊，然后最新的团员大概将近30岁，对，好几代这样。人家就问我说你天韵总共有几代的人，我说这个其实真的很难，我们就是不同年代人在一起服侍，真的是因为上帝的爱才有办法，我觉得这是感觉上像是一个 miracle， 因为真的是蛮不可能的。像我记得有些时候我们团员啊光在谈那个，现在就讲比较那个真的在沟通面的一些小事情，讲到说光衣服好了，年轻人说为什么要穿制服 可是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我们一成团到现在全部都穿制服啊，啊、哦，那你说四十几年来，你说不穿制服，这也蛮奇怪的哈、哦。那就我们就沟通啊，然后团员慢慢的可以接受啊，然后新的团员这样子，然后不管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就是唱法，哦。就是有比较传统的 classical 唱法啦，比较所谓的 gospel style， 还是比较现在流行哈、哦，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要在这里面去做一些协调啊，做一些祷告，做一些寻求达成共识这样子。
那您刚才说，其实好几代哈、哦，不光是两三代，好几代的不同年纪，然后不同的怎么讲呢？职位哦，还有就是。其实不同经验、哦、就是什么都不一样的，这样子很多人凑在一起要成为一个团队。您刚提到说还好有神的爱在当中帮助你们，要不要跟我们讲的更具体一点，你是怎么样会有感而发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的？
因为其实我们讲到专业这个部分，因为我想所有的专业人士都想，我希望在我的专业里面要求到最好，最卓越，最 perfect， 可是事实上我们慢慢学习，我自己慢慢学习，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可能达到完全，我们可能只可以追求到所谓的卓越。那我慢慢的更多学习到接纳别人。其实我自己齁，从小这样长大，觉得自己其实某方面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那种观念啊，就非常的根深蒂固，就希望做到最好，做到最好，做到最好。我带这个团队一定是要是最好的团队。可是我慢慢发觉，事情不是最重要的，身边的人才是最重要。所以我慢慢的更多的分享，更多的用爱来关心团员。可是呢，这个爱由我自己给，有一天会还是爱不下去嘛？那就是还是回到我们爱我们的上帝这个。回到他的面前跟他寻求，然后他的爱就在我们当中，就让我可以重新的再回来、哦、就是面对团员，面对有些时候真的说哎呀他怎么会这样，哎呀怎么这样，哎呀怎么样的时候，就是这份爱来帮助我，然后我才可以分享出来，然后就跟团员分享，然后团员慢慢感觉有点不一样咯。以前其实我是一个很以身作则的人、哦、其实我在天运应该说我十年总十三年，我几乎十年呐、啊，我没有放任何的长假，啊、就是所谓的就是请一个礼拜的假都没有，啊，十年。然后像我们每天早上有早祷会，我几乎都不缺的，几乎是全勤这样子，啊，那可是上帝很恩待我，让我有一个不错的身体，让我可以这样子，啊，可是就是类似这样子哈、啊，我是一个非常以身作则的人，那对团员来讲，相当就有压力啦。他是个完全不停的人，那我们怎么 follow 这样子、哦、可是事实上我从一个应该是比较要求纪律，到一个比较从爱的出发点去跟团员互动、哦、我是这样子学习的，所以上帝的爱非常重要。
所以上帝的爱呢，教导我们可以去包容别人，也可以接纳自己的状况，让我们人跟人相处呢更加的融洽。而且呢我们看到说谢团长其实放弃了一个高薪的工作，人人称羡的牙医工作，然后从事了音乐的工作。但是呢，在某一方面来说呢，好像是上帝圆了你的梦，圆了你的梦想。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谢团长呢是活得非常的快乐哈，喜乐又平安。所以要不要最后我们一两分钟的时间，谢团长也鼓励一下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天你就为了你的梦想在努力，希望有一天可以完成。当然我们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也希望每个人都心想事成。可是我这样子走过来啊，到今天我真的很深的体会到上帝他其实都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只是我们是走在自己的计划当中，还是走在他的计划当中。像我以前走自己的计划的时候赚钱，可是突然间一个意外就让我整个人醒了这个醒就是说即使我再努力，我其实我也带不走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名利钱，不是说这些都是不好的其实不是，只是就是说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那个计划，那个道路，你有没有走在那个里面，这是我很深的一个体会。那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走在神的道路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宾谢光哲的生命故事。听了我们今天来宾的分享，我们想到在圣经诗篇18篇35节这里说到，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我们想到我们的神真的是帮助我们的神，他不光是给我们救恩，他更是扶持我们，使我们得着造就，得着荣耀。在圣经罗马书8:28这里说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透过这样子一个真实生命故事的分享，我们真的衷心期盼听众朋友能够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得到上帝为你预备的救恩，希望你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把生命中的重担卸给他，使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让我们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当中，我们都能够天天生活在主爱中，我们能够尝到主爱中的丰盛恩典，并且在上帝的爱和恩典当中，我们可以重新得到盼望，得到信心。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把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这些生命故事。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老师可以很有系统的来帮助你，使你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你可以使用电话或是传真或者是来信来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天韵诗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静怡要在这里和你说声再会了，祝福听众朋友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Thank you.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